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前段时间呢，思墨做了一个新的项目啊，也是一个新的节目，已经全网上线了。相信很多看这个综艺节目啊，又或者是喜欢看一些文化类节目的朋友，可能有留意到，就是我们做了一档全球首档无语别青年演讲节目，也叫做《格语与世界说》。那这个节目呢，现在已经目前是全网上线了，可能有一些朋友看过，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两期了，所以大家随时也可以在腾讯、爱奇艺或者是优酷等平台搜索这个节目，与世界说。前段时间我觉得非常非常忙，就是在忙这个节目，然后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也是如期的上线，我觉得自己也是感觉到如释重负。其实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的初心，又包括是我一直也在我们的心灵港湾当中，在周末的时候陪伴各位，其实都是秉承着用声音去传递一种能量，去传递一种正向的一种感觉。那所以说我们想做一个青年演讲节目，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的当代中国青年这样子一个站在世界上发声的机会。也很期待就是各位朋友们，我们的新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喜欢这个节目。好，那么今天的心灵港湾，思墨想要和大家聊点关于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当我去想今天的话题的时候，我其实是就是灵感乍现啊，就是一下子反应出来的。就是我们每一天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用手机沟通交流的时间非常非常长，而我们其实在每一天当中可能说出来的话，我听过有一个好像是这个网上说的啊，如果我们把一天一个人说的话的这个量变成文字写下来的话，可能是超过10万字，几乎是一本书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说话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重要的不仅仅是在于你输出的东西，更在于你说出来之后啊，你的这个倾听者他对你做出的一些及时的反馈。所以说今天很想和各位聊一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聊天，怎么样来说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俗话说啊，叫做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我相信你们也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和别人在交流对话的时候，总是可能会偶尔冒出一种自己感觉不是那么舒服的场景。比如说你和你的好朋友在分享你喜欢的 idol 的时候，他给你泼冷水说，哎，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明星啊，哎，你是不是审美有问题，哎，他真的很娘，哎，等等等等。或者是当你穿上你非常喜欢的漂亮的裙子，然后你心里美滋滋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他可能在一旁指点说，哎呀，你这衣服穿太显胖了，哎呀，这个花太花了，是不是不衬你的肤色啊，然后这不好看啊，等等。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在跟你的好朋友去描述一个电影，你说，哎，这电影太好看了，等等等等，然后他却扫兴的跟你说，哎，这电影我看过了，然后给你一通剧透，然后就打消了你所有的积极性。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给我们带来这种感受的时候，我们可能把它归结为说他情商低，或者是不懂得说话，然后或者是总以自我为中心，说话没有分寸。那我们其实都不太想要成为这样的人，那我们其实应该更多的想的是怎么样成为这种高情商、会聊天、会说话，特别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所以今天思墨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能够在说话的时候，增加对方对你的好感度。我特别希望各位能够在听完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就可以 感觉到自己在说话当中是一个高情商的人，而且你会给别人营造出来一种非常会聊天的这种人设感。首先我听过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些辩论的朋友，跟我讲到一种语言的技巧，就是你可以用这种 yes and 这种技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说什么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对别人的这个表达做反馈的时候，不要急着拒绝别人，而是先用说好像不错啊 yes， 就是先给予一个肯定，然后 and 其实后面接的就是你想说的那个 but 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去表达你真正的转折点，就是他其实是在倡导一种是对方发完言之后不要着急着判断对和错，而是先表示赞同再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其实啊，表达自己的观点也不是意味着我们就要直接去反驳对方，而是我们其实是为了共同去达成某种共识，或者是一起去做好某一件事情。所以说 yes 和 and 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其实人们嘛，总喜欢是被肯定啊、鼓励啊、支持等等。当你先认同了对方的时候，你才能建立了一种这种情感的链接，你可以推进更深入的一些交流。那你传递出来的也是一种更开放、更包容的一种态度。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日常的沟通当中，先要学会和别人达成一致的看法。这个并不是说要让你别人说什么你都说对对对对对，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而是在很多他们表达了观点之后，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之后，先给予一部分的肯定。这里呢，我有三个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你用 yes and 的话呢，你是简单的总结并且重复对方的观点，这个场景是特别适合用在这个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比如说领导布置任务完之后，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一个呢是为了确认这些内容你没有听错，第二个呢也是要强化我们在各个分工当中应该做什么。其实因为在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叫信息不对称。就比如他想要的是 A， 但你误以为他要 B， 结果你花了非常大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 B， 但其实结果最后就领导说我要的是 A。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总结呢？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哎，领导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总结的一个观点啊，他们，所以你的意思是，然后我们就加上自己的一个表达理解，然后最后提到一句说，哎，我这样的理解对吗？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仅让领导觉得说，哦，我们有认真在听，而且还能够高效地完成我们要做到的任务。好，第二个呢，怎么用 yes and 呢？就是当我们面对不认同的时候，我们先要问一下为什么。比如说在过往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对方说完话之后，我们做出一些这种主观的判断，比如说什么什么是这样的吗？然后呢，我们可能很快地做出一个主观的判断，觉得说对或不对。但如果我们太过于注重自己的想法的话呢，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很难接受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看法，这样子我们就会被自己束缚在一个信息茧房当中。什么是信息茧房呢？就是我们只吸收，我们只关注那些我们在乎或者是我们就是已经触及到的一些信息，然后反复的被这些信息所束缚，这就是信息茧房。所以说下一次我们在尝试下结论之前，我们先想问一问对方为什么会这样认为。那进一步澄清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更多的了解别人的想法，然后我们也可以展示一些自己的好奇心。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和别人沟通的时候遇到不一样的看法，我经常会做的事情就是可能我先不会直接的说，哎，你这看法不行，你这样做不对。我觉得这样子会让别人觉得很有攻击感啊。那我们可以先问一下为什么这么想，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激发一些别人的表达欲，从而也能对我们的下一步的这个语言组织啊进行一些判断。第三点，怎么用 yes 和 and 呢？就是要一定是先肯定他人，再提出自己的想法。其实 yes and 就相当于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包容的态度。这种呢，我们在日常交流当中也是会形成一种交流啊、探讨，然后慢慢的给他过渡到一致的这种解决方法。 比如说在朋友聊天过程当中，即使他们有观点不同，我们觉得还是先不要着急否认，而是先肯定对方，先加上一个 yes， 然后肯定一下对方在他的观点当中有哪些是我们认同的，我们可以再重复的说一遍，然后呢再通过 and 什么什么什么来释放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让别人也慢慢的进入到我们的情境当中。比如说是的，刚刚你提出的什么什么观点我非常非常认同，那对于这个观点呢，我还觉得怎么样。所以说其实这种方法就是求同存异，先肯定认同对方某些比较正确的看法，然后你再结合自己的看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样的方式更容易达到这样的共识。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别人觉得我们是一个会聊天的人。其实很关键的就是我们要有共情的心态。什么叫共情心态呢？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得罪人，引起一些反抗和抵触，这其实是因为没有注重到别人的感受，或者说我们只把我们想说的话说了，我们不管别人想听到什么。比如说朋友失恋了来找你倾诉，然后呢你跟他说哎呀这个事情怎么样，然后你态度非常的激烈，然后言辞非常的直接，那可能你会引起更强烈的这种情绪的波动。那比如说朋友向你哭诉啊，比如他说一个跟你朋友相处很久的男朋友因为一些小矛盾跟他提出了分手，那这其实你可以说到就是啊，你没有什么好伤心难过的，你也可以找到更好的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对话有一个潜台词在里边，就是我们其实是否定了你的痛苦，没有关注到他的情绪。那这种方法你觉得你的朋友会能够欣然接受吗？我觉得很难。其实因为他希望是能够得到的是他情绪上的一种同频的反馈。那么正确的方法怎么来做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如果下一次再有你的朋友跟你来倾诉他的苦恼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首先是先抛弃固有的想法，然后学会观察对方的感受和需求，然后呢最后是针对朋友的真实处境开始做深度的思考。比如说什么样的经历导致他有这样的感受，你可以这样和朋友说，你感到难过是因为你男朋友离开你了，你很不舍得，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他会说啊，对对对，要给你倾诉一番他的这个心路历程。然后呢你就先听他倾诉，让他感觉到这种被理解或者是获得一种认同感的这种满足。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基于你听到他给你的反馈的时候再给他一些意见，这样他就会更容易的从他那种痛苦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然后反而把目光转向到那种深度的思考当中。然后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要学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换位思考。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会产生这种无效的沟通？无效沟通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的朋友们，想让对方接受到我们的观点，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矛盾和冲突，这就属于无效沟通。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因为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立场角度或者是情况去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说我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那就单纯的让对方接受我们的观点其实就很难以说服。比如说在亲密关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两个人分别坐在一个长条形的这个桌子的对立面上面，中间呢放一顶帽子，然后对双方分别从自己的视角去描述这个帽子的形状。然后呢比如说一方看到的是红色，另一方看到的是蓝色，然后双方就开始为这个颜色争吵着。但实际上呢这个帽子还真的就是一个红蓝相间的这样的一个颜色。但是如果双方能够换一个位置来看这顶帽子，其实我们就能明白对方都没有错，只是站的角度看到的事情不同而已。所以说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和对方讨论的时候他不能正确的理解我们的想法呢？比如说有些团队的人员在讨论方案的时候觉得这个不合理就直接否决，然后开始争论。那有些可能就会觉得说我觉得这方案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要让对方听进我们的意见，我们要需要是尝试去转换一种说话的技巧。比如说，在不确定对方成果的前提下，我们首先先肯定对方的付出，然后再基于这个事情上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比如说，在这个项目上，我相信你也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在我以往的经验当中呢，这个项目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我觉得可能会怎么怎么样，但如果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调整优化，也许效果可能会好很多。那根据存在的这些问题开始为对方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合理的改善意见。这种方法的好处就是可以多理解对方，多听听别人的想法。还有呢，就是要学会把优越感留给对方。聊天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基于一种你来我往的过程，那么你说到一些事情说给他听，然后呢他可能会觉得你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跟他说的，这种方法反而让他觉得好像不是很舒服。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要通过讲述更多的话去获得别人的认同，然后以此来把控聊天的这个掌握感啊，来获得极大满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学会怎么样把说话的权利交给对方，让对方说的更多。比如说，我有几个就是身边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得非常好。那每次吃饭的时候呢，我可能都会先向他们去描述我最近经历的事情啊、发生的事儿啊等等等等。比如说，但是当我刚想接上他说的话的时候，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就是有些时候会和朋友说话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好像就不想聊了，就聊不下去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朋友会到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所以说，真正懂得聊天的人，他是会把话语权也交还给对方，就好像是我们一帮朋友去 KTV 唱歌，如果那个人一直站着麦克风的话，那真的就是麦霸，对吧？但是有可能下一次我就不会和他一起唱歌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这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嘛。所以我们应该适当的根据对方说的内容去说一点自己关注的点和了解的信息，以此表达这种兴趣。同时呢，也可以活跃一下气氛。那这样子的话呢，这种说话就会变成像踢皮球一样，你来我往。如果呢，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教一个小技巧，我经常会用的技巧，就是在和对方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时不时的点头微笑。这个时候别人就会觉得说啊，好感度倍增，而且好像你在认真听，那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这时候对方可能会主动的把话语权交还给你。还有什么能让别人感觉到我们能够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呢？还有就是戒掉这种命令式的语气。比如说请求别人麻烦帮忙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要用那种命令式的语气，而是要用一种诚恳的商量的态度去交流。比如说，哎，你回来的时候帮我带杯奶茶。这话乍一听没什么毛病，但是这个语气说出来就让别人对方会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凭什么，或者是我又不欠你什么。还有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把这句话改成，你可以在回来的时候方便帮我带杯奶茶吗？然后或者是麻烦你回来有空的时候帮我带杯奶茶好吗？辛苦啦。那这种后两种其实都是可以的，是一种商讨啊询问的语气来表达自身的需求。把你要怎么怎么样换成什么什么会更好，把你听懂了吗换成我表达清楚了吗？那这种方式在聊天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不自觉的形成一种去照顾对方别人情绪的感受，不强迫对方做一些不情愿的事情，也不把别人的帮助当成理所当然。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在聊天的时候戳别人的痛处。有些时候啊，可能我们不自觉的就会在聊天当中展示一些自己有对方没有的东西。比如说对方长得比较胖，那就不要说什么哎呀我最近又要减肥了，我最近觉得又胖了。比如对方薪资不高的时候，你就不要说哎呀我们工作又苦又累，然后又要加班还不给年假等等等等。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对象，你就不要说什么哎呀我男朋友最近又对我冷落了，然后等等等等。就是反正就是不要用一些话来刺激对方他们可能稍微敏感的地方，因为这样的说话的尺寸特别是不把对方的短处与自身的长处做对比的时候，其实这种是一种 很关键的点，就真的是要说话的时候为对方多考虑一点。还有呢，就是要学会见招拆招。比如说真正情商高的人，他并不是一定多会说话，而只是内心很柔软，他不想伤害别人。比如有一次我记得就是一个新闻采访当中说黄渤和闫妮一起拍戏，闫妮就调侃他说，哎，我以前都是跟帅哥演戏，我跟你这次演夫妻，我就知道自己可能要进入到这种丑星的行列里了。按道理正常人来说，就是他肯定不会不愿意听嘛，因为说到丑星就觉得好像是被标签化，而且就是有一点点被贬低了。然后这时候黄渤的反应非常的机智，他说，那我觉得跟你一起演，那我是要走向帅哥的行列里了。哎，反而是把对方又夸了一番。所以说懂得自嘲，善于用幽默的方式去化解一些尴尬，可能也是高情商人的一些特质。比如说当朋友嘲笑你说，哎，你看你最近胖了什么样之类这种话，你很不愿意听，对不对？但你可以幽默的说道，哎呀，是啊，又胖了呢，你看我这圆滚滚的肚子都快成一个小皮球了。就是你可以用一些这样的方式去化解一些尴尬。当然如果你的朋友一味的在戳你的痛处，说你不好，那我觉得这个朋友也可以晾着了。所以呢，与此同时我们就能够感知到啊，其实说话都是需要分寸的。有些人就是这样口无遮拦，喜欢说，这就是性格耿直。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哎呀，这种耿直会给别人带来苦恼。所以说与其你都那么不喜欢别人说你这个痛处了，那你千万一定要在这个未来的过程当中，也不要用这种不带分寸感的话去刺激到对方。我觉得这些真的是有些话就是真的是你应该知道这个分寸在哪里，什么话说，什么话不该说，应该注意这种说话的底气，也千万不要揭露别人的伤疤。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支两个小妙招，也是我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在一些重要谈话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会使用的方法。首先就是你要学会了解一些对方的过往和这个比如工作背景啊历史背景之类的。比如说有时候一个好朋友他可能刚刚离婚，但这个时候那你可能就不要故意说到这件事情上。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刚刚丢了工作，那你也不可能上来就提到这些更关于工作上的事情。但这些东西你可能就是需要提前做一点小小的功课，比如说对方的家境啊，这个先天的条件啊等等等等。那如果你确实不知道也调查不了，那我觉得就是金口一闭，我们就不评价别人，也不主动提议，也少用一些什么我觉得我认为这种你很主观的话，你应该多用一些很客观的语句来描述你看到的事物。如果对方没有向我们主动求助，那这个时候也千万不要随便的给意见，因为你给的意见未必是别人想听到的，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你的意见别人可能第一个是不愿意听，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戳到他最为敏感的那个痛处。 OK，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被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才会真正被别人听进去。蔡康永写过好几本关于说话的书，他里边提到说，你越说话别人就越快乐，别人越快乐就越喜欢你，别人越喜欢你，你得到帮助的就越多，你也会越快乐。所以说一个高情商会说话的人，在人际沟通当中可能更懂得和对方相处的一些道理，那么在爱情感情事业上面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加持。我也希望今天慈母跟大家的分享能够让你感受到说话的能量，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成为一个既会说话又高情商的人。好了，作为主持人的思墨也继续要好好修炼自己的语言功底了，也随时在感谢各位关注一下最新出品的新节目《与世界说》，那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喽！今晚好梦，拜拜。